三中全会后，或有更多红二代遭殃，习近平为开战做准备。史上最大规模高考开锣，前高中老师称太惨烈嘅考试。美前太平洋司令称中共已变，美对台应转向。铁饭碗亦冇用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学生餐保被停。台湾游客一度喺中国被扣，消息称职业特殊。全球首例人感染 H5N 而死亡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星期六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在今日的新闻播出前，我们先来讲一下健康的话题，三高。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趋于年轻化。中医认为三高不单止是表面的症状，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。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问题导致，高血脂则与肝脏代谢异常相关。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。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，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，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，而不是单是针对症状。黎珊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，由纯天然成分制成，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，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，改善三高症状，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，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。等我们来听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。一个月后，血糖就降到 7.0， 三个月正式进入 6.0， 现在基本稳定在 5.8 左右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款产品和用户见证，请访问健康520网站。前中国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最近失去了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职务。有分析认为，现任党魁习近平正一步步做入吞台湾的准备。就在中共20届三中全会前，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公布，校方近日开会，经上海市和中国科学院批准，江绵恒卸任海科大校长，改任校务委员会主任。八港6月7号发文，由江绵恒卸任，谈到中共政局。讲到江绵恒，就会联想到习近平，因为习近平内定为接班人，与江泽民有好大关系。江泽民因为特别警惕胡锦涛的团派，认为红二代背景的习近平好控制，但是谁都没预料到，习近平18大成为了中共总书记之后，即开始选择性反腐，到20大前，江派、团派甚至是红二代通通出局。党政军权由习家军掌控。至于已经73岁的江绵恒突然免职，究竟是到点下车，定是被贬，外界睇法不一。海外时评人唐靖远6月6日对希望之星分析话，江绵恒与其话是卸任，不如话是被剥夺职务，而且连个名誉校长的虚衔都冇，只是俾佢做过校务主任，相当于管家。实质上是习近平对江绵恒的羞辱，而江绵恒被贬，是一个政治信号，就同当年习近平将邓朴方残联主席的职务剥夺了一样，都是对有代表性、带头反习的红二代，系统性咁、有步骤咁排除。唐靖远强调，尤其是邓小平、江泽民家族的势力，习近平肯定是首先要排除，主要目的一是为了20届三中全会剔除障碍，二是从远期睇，习近平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在度行，要一步一步地推进所谓的百年变局，将整个中国转向于类似好似战时机制的轨道上，包括整个经济体制的模式都要转型，社会的管控模式亦都要发生改变。唐靖远话，在三中全会以后，习近平可能会更进一步、更大的动作来对付红二代。之所以这样， 其实习近平是在非常有序的推进，为了下一步可能在台海开战做准备。最近多位消息人士在谈到中共内斗的时候，都提到武力犯台这个问题。例如中国流亡作家袁洪兵日前透露说，红二代开始怂恿习近平入侵台湾，目的是为了政变兵变创造机会，夺取政权。从6月7号起开始的中国高考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，一共1342万名考生，远超去年的1290万人，人数再创新高。在中国经济前景惨淡、失业率飙高的当下，今年的高考亦都被称为全球最难的入学考试。高考人数持续增长，但官方没有增加985和211院校的数量，因此竞争最激烈的985院校录取率一直下滑，到2022年仅为 1.38%。 中国各省间的区域差异更加加剧了高考难度。河南是竞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，有9800多万人口，但是连一所985大学都没有，而11院校亦都是只有一间。去年从河南运到美国的高中老师 Lucy 告诉自由亚洲听，高考是对学生的摧残，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考试，太惨了，我就只能够用一个惨烈来形容了。在中国当时我所在的学校，5:30的时候，学生是一定要起身，站在操场上去跑操。当时河南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，只有更早。到晚上好夜，10点几的时候才能够落晚自习，回去睡觉。他们每日睡觉的时间非常少，导致所有的学生都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态。我都不知道这样挨下去的意义是什么。在 Lucy 看来，中国这种以高考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完全无效，学生对高考亦都是深恶痛绝。高考结束，你会发现学生会有一个怎样的反应，撕书、狂欢，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撕得粉碎粉碎，就是第一时间要将它摧毁，看都不想再看它一眼，真是太摧残人性了。虽然是这么艰难，每年仍有千军万马要去高考，但是中国高考毕业生的失业率比例逐年升高。Lucy 表示，在目前经济不景气、收入普遍变少的情况下，普通家庭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好不容易，当付出了这么多的钱培养了一个小孩出来，可能是毕业就代表着失业，付出和收获完全不成比例。但大学生李浩以书面的方式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在他身边还未听到任何一个适龄人因为经济环境差就不参加高考的，因为高考是中国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几乎是唯一途径，不高考更没工作活下去。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表示，中共已经改变现状，美国亦都应该改变对台政策，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。美国当年同台湾断交，改与中共建交后，美方制定了台湾关系法，这个被认为是美国采取战略模糊外交政策的依据。但随着中共在台海越来越激进，更多的美军现役和退役将领开始建议转向战略清晰。哈里斯上将近期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全球能源安全对话期间，告诉日经亚洲，台湾关系法呼吁和平解决问题和维持现状，中方既已改变现状且挑衅进逼台湾，我们亦有义务有所作为协助台湾。哈里斯强调，美国总统拜登亦即是美军的最高统帅，已分别在四个场合表示他将会捍卫台湾。此外，外交家杂志6月6日刊登智库国防重点亚洲交往项目主任高德斯坦的专文。高德斯坦指出，共军为了犯台而长期研究二战盟军诺曼第登陆，其中共军尤其注意到盟军在登陆时布下约7000枚水雷，以防德军从英伦海峡东侧入侵，这个和台海有关键相似性。 共军侵台嘅时候，封锁台海系最重要任务。另外，共军亦都从诺曼底登陆中学到，有必要发展人工码头同埋大型民船舰队。日前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嘅学生喺网上抱怨，佢哋嘅生活津贴被取消，最近连饭卡补助都被终止。消息通过网络传出海外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开会通知，将取消学生每个月近千元嘅饭卡补贴。学生喺巴铁抱怨，与此同时，学生嘅生活津贴亦都已经有一年冇发放。公开消息显示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直属中国国务院应急管理部，学院经费是由政府财政拨款，毕业生可进入消防部门。学院前身是武警警总指挥学院，2018年12月改名为消防救援学院，是应急管理部直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。据学员介绍，他们的津贴标准按入队年限，第一年1150元，第二年1250元。对此，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张建平6月7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说，消防员属于高危职业，福利待遇比普通职业要好。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估计同政府的土地财政枯竭有关系。时事评论人士陆沈渊说，消防学院的学生，他们未来职业特点具有相当的危险性，我觉得给他们补贴是很正当的事。现在取消补贴，一方面讲明了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不乐观，另一方面这个是这个体制的特点。中共体制有钱的时候还好，当他没钱的时候，率先会向良民下手。日前一名跟团到中国旅游的台湾人被扣留，几日后被释放，这个是中共通过国安法和反间谍法后第一宗台湾旅客被扣留事件。据自由亚洲报道，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6月7日在立法院表示，初步了解有一名团员被扣留，目前已经返回台湾。陆委会指，这名台湾人参加5日4夜福建旅行团，途中被扣留，直到旅行团结束行程，几日后获释返台。但陆委会不愿意多透露事件的细节，仅呼吁民众扑录要注意人身安全。台湾的旅游业界亦都拒绝评论事件，明言不愿意在两岸角力下得罪任何一方。据中国时报报道，被扣留的这名台湾游客过去的职业特殊，虽然已经退休并于其他单位任职，但仍然被中国的国安单位盯上。有从国安单位退休的读者向自由亚洲透露，过去经常有退休的情治人员去大陆期间，中国国安到酒店倾偈，企图套取情报的情况，但从来未听过有人被扣留。世界卫生组织6月7号公布，墨西哥一名59岁的 H5N2 禽流感感染者病逝，这个是全球第一宗人感染 H5N2 死亡案例。据法新社报道，墨西哥卫生部指，这名病人除了感染 H5N2 外，还患有慢性的肾脏病、第二型糖尿病以及长期的系统性动脉高血压。世卫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，他病逝是多种原因导致，跟 H5N2 没有直接关系，现在正在调查他感染 H5N2 的途径，究竟是被其他人传染，定是跟动物接触而被感染。这名患者在4月17日出现发烧、呼吸急促、腹泻、恶心、全身不适等症状，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卧床三周，4月24日被送到医院，当日的晚上就不幸病逝。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